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现在又进入了耶利米书24课研读课程的第17课。那今天这一课的题目呢，叫做耶利米与巴录，或者说应该叫做先知与文士。因为耶利米呢是先知，而圣经称巴录为文士，文士巴录。那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要来学习一下耶利米先知和巴录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怎么样的，或者我们应该说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耶利米背后的阴影当中的那一位的弟兄啊，就是巴录啊，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这一个被隐藏被掩盖在伟大的耶利米事工背后的那个同样非常重要的巴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位分是什么样的，他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他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我们又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知道整个的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耶利米书其实不是耶利米所写的，而是巴录所记录的。原来我之前就跟弟兄姊妹说过，先知呢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做文字的先知啊，一种叫做口传的先知，话语的先知。但是所有文字的先知都是口传的先知，他们是先要传讲上帝的话。那么有一些传讲上帝话语的先知把他们的传讲的话语信息记录了下来，但是还有一些的先知呢，没有把他们所传讲的神的话记录下来。那么这些把神的话记录下来的，我们也称他们是文字的先知。但是有一些的文字的先知是他们自己记录的，是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的话记录下来。但是还有一些的话语的先知呢，不是他们自己记录的，是别人有文士帮他们记录下来的。包括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也不都是他自己亲笔写的，有一些是他亲笔写的，也有一些呢是有弟兄代笔帮他所写的。那在耶利米书当中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耶利米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先知，他来传讲上帝的话。但是后来上帝就对耶利米说，耶利米，你要把你的话呢记录下来。所以耶利米就找了一位他一生的好友，一生的好同工，就是文士巴录。文士巴录负责把耶利米所传讲下来的这些话记录下来，那么就成为我们现在读到的耶利米书。而且这个是重复了两次的这个过程。第一次记录下来以后呢，可惜被约雅敬王用刀给划破了，又扔到火里烧毁。那么后来这一位的巴录呢，又从耶利米的口中把其他的上帝的话记录下来，而且又增添了很多类似的话，那么后来才成为我们流传至今的耶利米书。那巴录在耶利米书整个成书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没有巴录就没有耶利米书，因为耶利米书是他手写下来的。那么在讲到耶利米与巴录这一课当中呢，我们也要从四个大的方面来探讨一下巴录的工作，巴录的生命。第一呢，我们来看一看从一个比较广泛的整体的角度来看先知与文士的关系，因为耶利米代表的是先知，而巴录代表的是文士。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在以色列他们的宗教信仰当中的群体，先知群体与文士的群体。好，我们先来看文士的工作是什么，文士是干嘛的。那我们对先知已经有很多的了解了，那文士是做什么的呢？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凡是在政府当中做笔录的文字工作的，或者在这个宗教信仰敬拜的体系当中来做文字工作的呢，都被称作是 文士，但是后来文士呢越来越专注于，越来越被人们看重于，就是在宗教信仰当中，在犹太教当中来负责文字工作的这一群人。那么这一群在犹太教，在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当中做文士的，他们到底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他们做的工作大概包括这些工作。第一呢，传抄圣经，是抄圣经的。而且这个他们抄写圣经的时候呢是非常谨慎的，每次抄到耶和华神，抄到 Adonai， 抄到主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他们都要沐浴更衣，然后把笔洗干净，然后恭恭敬敬的来抄写神的名字。那如果他们抄写圣经有一点点地方抄错了的话呢，那就作废了啊，所以是不能够出错的啊。这些文士呢对于神的话呢是非常的敬畏的，对神是很有敬畏之心的。传抄圣经还包括什么呢？保存圣经，他们还要负责保存圣经。他们还要做什么呢？还要负责研究圣经，传讲圣经，教导圣经。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文士的工作完全是围绕着神的话，神的话，圣经是他们生命的中心，那这个是文士的工作。那先知与文士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知道先知传讲神的话，而文士呢，文士记录神的话，研究神的话，解释神的话。所以其实是文士应该和先知彼此的配搭，让神的话传播得更广，影响得更深入，让百姓更明白神的话，更能够遵行神的话。所以他们应该是同工，先知和文士应该彼此配搭，成为好的同工。第三，就是文士职分的转折点。文士的这个职分呢，他在当中有一个巨大的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以后，文士的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重要的一个地位。这个转折点是什么？就是耶利米的那个时代，王国被掳，王国被掳之后，文士的工作就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被人看重。为什么？在被掳之前，在王国之前，在以色列的信仰犹太教当中，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献祭，因为他们有圣殿，所以那个时候人们看重的是到圣殿当中献祭。他们认为这样子的话就完成了他们的宗教的任务，完成了他们宗教的义务，这样子的话也就能讨神的喜悦。所以他们忽略他们与神的立约，他们忽略那个律法，所以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个律法根本就丢了，找不到了。后来是在约西亚王的时代，在那个修缮圣殿的时候才偶然发现了律法书，那个时候推动着约西亚王来深化那个宗教改革，原因就是在这里。后来他们这些的以色列人国破家亡，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看重表面的献祭，圣殿的敬拜，而忽略了遵行神的话语，遵行律法，以至于表面上的敬拜，他们认为我们有圣殿，我们也献祭，我们也敬拜，这些的系统都建立起来了，甚至于约西亚的那个时候建立了一个纯正的宗教的改革，从教的纯正的耶和华的敬拜的系统，那么这样更足以保护我们，所以上帝一定会保护我们的，外邦人不会打败我们的，不会攻入耶路撒冷的，不会攻破圣殿的，这个是他们那种自欺欺人的一种心态。但是在这样的心态当中，就可见他们看重圣殿的敬拜，却忽略了明白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律法，守住与神的那个约，结果他们国破家亡了。国破家亡的时候，圣殿被毁，人民被掳到异国他乡，没有圣殿了，没有献祭了，祭司已经没有工作可做了，这个时候怎么样的来完成他们的宗教，怎么样的来建立他们与神的关系呢？哎，这个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不得不开始重视上帝的话语，开始重视律法， 开始重视神的话，开始重视他们曾经与耶和华上帝所立的那个约。而谁在完成这个工作？文士。所以这个时候文士的地位急剧的提升。事实上在早期的这些文士当中，有很多的文士本身是由祭司来承担的，祭司兼任文士。但是当被掳以后，文士的这个群体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因为他们无迹可献，没有圣殿，他们唯一给他们留下来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律法，就是神的约。所以这个时候文士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独立，越来越影响深刻的一个神工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开始传抄神的话，他们开始保存神的话，他们开始研究神的话，他们开始解释神的话，他们开始传讲神的话，他们开始把神的话教导神的子民。那么在后来以色列的群体当中，文士的作用重要到一个程度，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之前的时代。特别是到了最后的一位先知马拉基先知，马拉基先知之后，上帝沉默了400年，在这400年连先知都没有了。他们既没有圣殿，没有，当然圣殿是后来他们又重建了啊，但是那400年的静默期没有先知，上帝不对他的百姓说话。那这个时候呢，上帝已经流传下来的话，已经记录下来的旧约的圣经，我们所谓的旧约圣经哈，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又是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所以经历了被掳之后没有圣殿，马拉基之后没有先知，那么这两次巨大的转折呢，都把文士这个群体提高到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地步。那么在所有的这个文士的群体当中，最出名的一个文士就是以斯拉啊，以斯拉这一位的文士啊，我们知道这个是他们被掳回归的时候，有尼西米还有以斯拉，他们在这个回归建城建殿的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一位主持建立神子民群体的生命，使他们完全按着神的话语去遵行的那一位的文士就是以斯拉。以斯拉是一位文士，他就用神的话来解释给老百姓听，又让老百姓跟神立约遵行神的话。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一位文士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士这个群体因为掌握着神话语的传抄、保存、解释的权利，所以他们的生命也受到很大的一个试探。因为他们如果把自己的意思加到神的话语里面，他们按着自己的私心去解释神的话的话，那么神子民的群体就会偏行神的话语，偏行己路，走到背道的路上。所以在耶利米书第8章第8节就说，文士的假比舞弄虚假。可见当时有很多的文士就跟那些假先知跟被盗的祭司一样，他们都偏离了他们的使命。他们在传抄、在保存、在解释、在研究神话语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传讲律法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违背了神，他们是舞弄虚假、假比，也就是说不是按着神的心意，是按着人的意思来解释教导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结果文士也成为犯罪的侍奉神的仆人这个群体当中的一员。所以这个就是先知和文士。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的问题呢，我们回到这一位的文士，就是巴录。巴录的贡献在耶利米书当中，巴录做了哪一些重要的事情？第一呢，巴录收藏耶利米的地契。上帝让耶利米去买地，买他亲人的那个土地，买他叔叔的儿子要他来买的那个地啊。当时其实以色列已经是风雨飘摇，犹大是面临着亡国，人都是卖地，人都是变卖财产好去逃难。但是上帝就让耶利米去买地，买地其实是一个信息，一个 复兴的信息，一个应许的信息，就是说将来这个地方会再有人居住，将来神的子民会回归，会重新在这里被神建立，他们还会重新的买卖土地。所以上帝就让耶利米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向众民来传递一个复兴的信息。那耶利米做了这个事儿，买了地，签了地契以后，就把这个地契交给了巴录去替他保存，所以巴录也是好像他的秘书一样替他做这件事情。第二，巴录记录耶利米的信息，在36章的1-4节，还有32节，都告诉我们巴录怎么样的记录耶利米的信息。还有第三，在36章的5-15节呢，因为耶利米被拘管，不能去到圣殿，所以耶利米就派巴录去到圣殿宣读耶利米的信息，这个就是巴录的贡献。在耶利米书当中讲到他三方面的贡献。那第三个大的问题呢，我们要看一看巴录的代价。这一位和耶利米先知同工的文士，他付了什么样的代价？我们知道耶利米付了巨大的代价，被人苦害，被人攻击。那么这一位跟他一起同工的巴录，他的生命其实是跟耶利米的生命完全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因为耶利米的侍奉，因为耶利米所传讲的神的话，巴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36章26节讲到，这个巴录其实是和耶利米一样同受苦害，一样被追杀，一样被拘捕的。在43章3节，那个地方就讲到说，这些的以色列民啊，剩下的国破家亡以后剩下的以色列民，那个时候省长基大利被杀了，他们非常害怕巴比伦人来报复他们，他们自己的意思呢是想到埃及去避难，可是他们呢又很害怕，又想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他们希望神同意他们的这个想法，所以他们就去对先知耶利米说，请耶利米求问耶和华的心意。结果后来耶利米说，神的心意是不准你们去埃及，你们要留在这个地方，上帝会保护你们，上帝会栽植你们。结果这些人说，我们绝不听从，因为你讲的这个话一定是巴录挑唆你来害我们的。他们就诬陷巴录，说是巴录挑唆耶利米，让耶利米这么说的，为了要害这些老百姓的。这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巴录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确实那个时候巴录跟耶利米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巴录对耶利米有很大的影响力，别人看他们两个是一体的。那巴录的代价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最后这些人拒不听从耶利米所传讲的神的话，最后他们把巴录和耶利米一起都裹挟着他们，强迫着他们，跟他们一起去到了埃及。那所以最后巴录呢，应该也是在埃及度过了他的人生，死在埃及的。所以这个就是巴录他一生他的侍奉，为着他的侍奉，为着神的话语，他跟耶利米同工所付出来的代价。但是第四个方面呢，最后我们要看一看上帝对巴录有特别的恩典。在耶利米书当中有一章，而且是非常短的一章，是专门只对巴录所说的话，那这就是45章了，神对巴录所说的话。那第一呢，在45章当中呢，讲到了巴录的痛苦，上帝说，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息。那这个是巴录说过的话，巴录说是耶和华把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之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息。其实巴录所讲的这个话呢，我们觉得一点也不稀奇，因为耶利米讲过类似的话，耶利米同样因为侍奉的艰难，因为他受人攻击，所以耶利米呢也曾经讲过，他在上帝的面前是上帝让他受到这样的苦，上帝待他如同流干的河道，对他有诡诈。其实都是 一个神的仆人他是有限的，当他面对着这么多的艰难，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打击和压力的时候呢，他的生命真的是出现了很大的危机，他的心中的痛苦，他心中的这种的难过无以复加，他就在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虽然讲的好像是不属灵，但是他们在上帝的面前讲出了真话，这个的的确确就是巴录的忧愁痛苦。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当时巴录的侍奉何等的艰难，他的生命承受着何等大的压力。那上帝呢，就对巴录讲了这样的一番话，在45章的第4节，上帝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上帝所强调的是拆毁，是拔出。那其实在耶利米书当中，这些的字眼是重复了好多次的，上帝要建立、拆毁、栽植、拔出。可是在前面呢，有的时候当上帝提到复兴的时候，上帝虽然也提到拆毁，可是他强调的是建立；上帝虽然也强调拔出，可是他所强调的是栽植。可是在这个地方，当上帝对巴录说话的时候，上帝讲到了建立，但是他强调的是拆毁。他所建立的他必须要拆毁，他所栽植的他强调的是拔出，他一定要拔出。所以在面对这一位向上帝诉苦抱怨的巴录的时候，上帝强调他的全能，强调他的审判，其实是在安慰巴录说，虽然人苦害你，但是所有苦害你的我都要审判，所有苦害你的都要被拔出，都要被拆毁。那所以上帝对巴录所讲的话呢，我们相信也给巴录带来了一个安慰，带来了一个力量。那另外的一个方面呢，上帝就继续的也对巴录有一句话说，他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啊临到凡有血气的。”那在这个地方，上帝就责备巴录，责备巴录什么呢？他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那我们来看这个巴录的生命呢，我们可以替巴录设身处地的想象一下，巴录其实受的苦并不比耶利米受的少，巴录同样的面对着许多侍奉的艰难，但是巴录呢，却是在耶利米背后的那个被人忽略的一个角色，主角是耶利米，他只是一个配角，传讲神话语的是耶利米，他只是记录耶利米的话语的那一位的神的仆人。所以巴录是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不知道巴录他要图谋的是什么样的大事。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是你，如果是我，我们付出了一生的努力，但是呢，我们不是主角，我们只是一个配角，我们只是一个副手，我们是帮助别的神的仆人的，那你说你的心里会不会有一点点不平的感觉呢？会不会有一点点的不甘心呢？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应该去反省的，这个也可能是上帝对巴录的一个提醒。无论这个角色是什么，无论上帝把你放在什么位分之上，不要对比，最重要的是忠心。上帝放你在什么位置，你就在什么位置上忠心。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去理解上帝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那这个侧面是什么？这个侧面就是巴录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他并不单单只是一个文士，要知道巴录这个人其实他也是有着一个显赫的背景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在51章第59节有这么一句话：在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4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讲到了一个人名叫做希莱雅，这个人与王同去，括号里面说希莱雅是王宫的大臣，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那在这里讲到什么？在这里讲到是说犹大王西底家，就是末后的这个王，第4年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去巴比伦去朝见巴比伦王， 那么有一位他很亲密的很重要的大臣陪着他一起去，那这个大臣的名字就叫做希莱雅，他是一个王宫的大臣，也是西底家王的一个亲信啊，他可以陪着王一起去做这么重要的事情，可见他的身份地位之重要。那么当他去的时候呢，耶利米先知呢就吩咐他，让他去到巴比伦的时候来传讲上帝对巴比伦的审判的信息，宣告上帝的话。这个就是希莱雅这个人。但是圣经说希莱雅这个人呢是马西亚的孙子，是尼利亚的儿子。而圣经讲到巴路的时候呢，也同样说他是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那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因为他们有很多同名的这种的现象，所以在讲到一个人的时候呢，通常都会讲他的父亲是谁，甚至会讲他的爷爷是谁，这个就让我们能分辨出这个人到底是谁。那结果我们发现这一位的文士巴路和这一位重要的国之重臣皇帝王身边的红人希莱雅是同一个父亲，是同一个爷爷，所以极大的可能性文士巴路和希莱雅是亲兄弟。换句话说，这一位文士巴路受苦的神的仆人居然有一个在王宫当中在当朝当中做大官的兄弟，可见他的身份是显赫的。那有这样的一个显赫的身份，他却要成为这一位被众民被王被祭司被先知所弃绝的耶利米的助手，成为他的一个副手，成为他阴影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可想而知，这一位的先知巴路一定要做一个谦卑顺服的人才能完成他的使命。他要放下他的身份，放下他的背景，放下他的权柄，甘于平淡来做一个神要他做的工作，去做先知耶利米的助手。就好像耶稣基督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侍奉神的仆人都要学习虚己的舍己的功课，放下我们的身份，谦卑顺服做神让我们做的工。也许这个就是上帝对巴路所讲的话，你不要图谋大事，虽然你有这个资历，但是你不要去图谋大事，乃是要虚己，乃是要舍己去做我让你做的工。当你顺服我的时候，那些有权柄有权位的，他们可能在这个国破家亡的过程当中会被杀会被掳，但是最后上帝给了巴路一个应许，就是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最后会保护你的性命。这就是上帝对一个忠心侍奉他的仆人这样的一个应许。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巴路是一个文士，在耶利米书当中他是一个配角，但是我相信他是在上帝的眼中被看作美好的一个神的仆人。无论他的工作重要或者不重要，无论他是在舞台的那个镁光灯下或者是在阴影当中，他都按着上帝的心意做了上帝让他做的事。当他行完今生的路程以后，他会在神那个地方领受神的奖赏。你和我都是一样。